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很感谢神，我们又可以一起在这里敬拜。每次当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可以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一个星期以后，一个星期繁忙的工作以后，我们可以在这里聚集，在他的殿里头一起聚集，在这里去敬拜他，去赞美他。这是我们何等大的荣耀，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是神特别安立的，是特别定立的，他可以让我们在这里。你知道在世界上各地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人，他们想在星期天来到教堂里面去敬拜，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他们不可能。所以今天我们即使这个星期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困难，我们有很多的挫折，或者我们有一些的难处，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有生命气息的在这里一起去敬拜我们的神，这是神给我们的荣耀。 Amen。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那里。那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一起翻到这里。约翰福音是第四卷的福音书。如果有人不太熟悉圣经可以帮他翻一下，可以翻到第九章。那我们就一起去念一下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再念一下第35节到41节。好，如果大家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好，那我们到35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他是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那这里是耶稣在世上行的很多的神迹的里面的其中一个，而这个神迹是比较记载比较详尽的一个，因为约翰用了整章的49章来介绍这个耶稣跟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段的圣经更详细的去看一下，到底约翰在这个人所描写的，这个人身上所要描写的是什么。那我想就通过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可以看一看到底什么是神的作为，他是怎么样彰显在像我们这样的人的身上。所以在故事里面他一开始就讲到说，耶稣过去的时候，耶稣过去的时候就看见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所以这里其实是连接在第八章后半段那里所讲的。在第八章的后半段那里讲到了耶稣跟犹太人之间有一个很激烈的争论。在他的争论里面其实大家都非常的不客气，因为耶稣说这些犹太人他们的父就是魔鬼，因为这些人他们行了私欲，他们说谎。可是犹太人他们也不客气，他们就说，耶稣，你是撒玛利亚人。其实这对耶稣来说已经是一个侮辱了，他不单只是说你是撒玛利亚人，而且是你是被鬼附的撒玛利亚人。那在后来到了第58节那里，耶稣就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话，这句话就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他们在比较看谁大，那耶稣就说， 在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一句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郑重地告诉你们，我比你们民族里面最伟大的领袖、最伟大的祖宗都还要大。那就不需要再比较了嘛，对不对？而且他还说了一个，就是说我不单只是比你们的祖宗还要大，而且我就是你们所敬畏的那位自由拥有的神。中文翻译可能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我们看英文翻译的话，那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 Very truly I tell you,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你看他说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他不是说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was. 对不对？如果应该他说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was, 这才比较正确的英文嘛，对不对？他说 I am。所以这个 I am 这个字在圣经里头，就是摩西当年他问耶稣问神他的名字的时候，神给他的那个回答，就是 I am who I am， 我就是那个自有拥有的神。所以当耶稣说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就是说我是你们祖宗的神。所以这个是犹太人明白的。当他说了这句话以后，所以犹太人就不再跟他争辩了，他就怎么样？犹太人就要拿石头打他。所以耶稣为了避免在那里被打死，他就离开了这个圣殿，他逃离了这个圣殿。当他逃离圣殿的时候，他又遇见了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所以就开始了第九章这里所讲的接下来要讲的故事。所以在第九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耶稣他过去时候看见了这个瞎眼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当他还在瞎眼的时候，耶稣就看见了他。这一次耶稣的看见就改变了他的一个生命，改变了完全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如果连同第八节的后半部，我看见这一次的相遇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相遇。因为在这次的相遇里头，我们看见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神与人的相遇。可是当时没有人看得到，大家所看到的就是一个逃难的耶稣跟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的相遇，或者是一个被赶出圣殿的人跟一个不允许进入圣殿的罪人的相遇，这是人所看见的。不过就在这个时候，这次的相遇里面，耶稣要在这个人的身上显出一个神迹。这个神迹他不单只要这个人像普通人的一样看见所有的事情，而且他要让这个人看到其他人所看不到的，或者是其他人所不愿意看到的，那就是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这个神迹就是要在这个人的身上表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着这个是神迹发生的地点并不是在圣殿里头，而且这件事情发生是在一个残废人的身上。这个人是非常痛苦的，他一生都是在痛苦里经过，他一生都是在黑暗里经过，他没有想到耶稣会今天再出现他在这里。他不单只是自己受了这么多的苦，连他的家人就是因为生了一个这样子的孩子受到了很大的连累。我们看见当这个人到了一个成年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乞丐了，他没有住在家里了，他的父母没有讲为什么不照顾他，可能是没有能力，或者已经不愿意再照顾他了。所以他是一个被社会跟家庭所遗弃的一个人。所以当耶稣的门徒看见了这个人的时候，也不得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会受这样的苦？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犯了什么罪，或者是他父母犯的罪？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的门徒都这样去问这个问题的话，当去这样想这件事情的话，其他的人也一定会想到这样的事情，一定会觉得这些人他的家人或者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的家人就是因为生了这样子一个孩子，就带来了很大的负担，蒙受了很大的歧视跟侮辱。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人所看到的，这些都是人的看法。当我们人看到这件事情，我们就会联想到这个是不是因为人犯了罪。这是我们人对于苦难的认识，我们对于苦难的认识就是因为我们罪的导致。可是耶稣在这里他认为这些人其实都看不到一些的东西，这些人都是瞎眼的， 在某一个地方，他们都是有自己所看不见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认真的去看一下，到底耶稣看见了什么，而这些人所没有看见，这些人他们的瞎处是在哪里？是不是我们也有同样的困难？首先我看到了第一样，就是耶稣他看到了这些人对苦难的认识的不完整，他们对于苦难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他们认识到的苦难就是当一个人受到苦的时候，他就一定是因为他之前犯了一些罪所导致的，神对他的罪所做出的惩罚。他们所犯的错误就像当年约伯对的朋友所犯的错误一样，约伯的朋友当看到约伯受了这么多苦的时候，就说约伯你一定犯了罪，而且你犯了很大罪才会受这么大的苦，所以就劝约伯去悔改认罪。如果我们简单的说把人类的苦难归咎于人的犯罪，我想这个基本上是可以的，因为人类的苦难就是因为人类的堕落所导致的，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每一个受苦的人都说成是他所犯的某一个罪所导致的，神对他的惩罚的话，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于我们对罪不能够完全的了解。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受的苦并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罪或者家人罪所直接导致的。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很难看到神的恩典，我就是看到自己好像受了很多苦。我会联想到，甚至我会联想到当我考试考得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想是不是因为那个星期天我没有去崇拜，或者是我丢了钥匙，我就想哎，是不是昨天晚上我没有灵修。就是我会用这种的方法去联想我自己到底是不是跟我所受的一些遭遇是跟我所做的一些事情有直接的联系。其实这个逻辑更危险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反面，就是说当我们看见一个人他非常顺利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一个人他的非常有成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圣洁的人，这个是很危险的。我们不可能专靠一个人的外表或者他所做的事情或者他的地位他的成就来断定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圣洁的人。圣洁不圣洁是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外边的人看到的可以作为断定的。所以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很敏锐的心，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去向他认罪。但是神要记住要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不能够只是活在一个痛苦的里面，追究到底罪是我们犯的罪怎么样导致我们今天有不幸的关系，而是我们把握神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活出一个有生命的人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些人所忽视的就是他们没有用神的眼光去看待我们自己的人生，他们的思维逻辑有不足的地方，他们没有抓到重点，他们忽略了其实苦难往往是神荣耀的彰显的地方，是他大能彰显的地方。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一下耶稣与他门徒的对话时，我们就会发现门徒想知道是为什么这个人生来会瞎眼，他想知道是瞎眼的原因，他们的结论就是因为这个人犯了罪，所以他瞎眼了。当一个人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情的时候，都会很自然的去有这样的冲动去问一个问题。就当你得到生了病的话，或者当你被工作上受到一些的不公平的待遇的话，你就会问到底为什么？这是我们人的冲动。有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可以在这些为什么的问题上得到一个完整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这个追问到底为什么有这些不好的事情。即使有很多不幸的事情的话，其实都是神要让我们可以在里面经历他的时候，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用信心去接受，让神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些困难的里面他的作为是怎么样的。其实英文的圣经对于第三节的翻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因为在这第三节里头好像是说神让这个人生来瞎眼， 可以让神的作为可以显示出来啊，好像是这样子。但这一段的经文它有一个困难的地方，就是说很看你标点符号放在哪里，那它的解释就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在第三节里头我选用了这个 Message 啊，这本圣经的翻译啊， Message 这本圣经的这个翻译本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不是每一个字的去翻译，而是它把这个句子里面的意思给翻译出来。所以如果我们看它的翻译的话，在第三节那里它讲到 Jesus said You are asking the wrong question. You are looking for someone to blame. There's no such cause-effect here. Look instead for what God can do. 所以这里的意思，把它的意思如果翻译出来的话，就是说这个问题，你们的问题是错了，问错了问题，你们是在追究人的责任，但这里没有这样子的因果关系，你们要去看神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作为是怎么样。所以这里强调的不是说谁犯了罪导致了他今天的这个结果，我们不应该不断的去追问到底苦难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看看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是怎么样。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很难看到神的恩典啊，尤其是当基督徒在讲见证的时候，我就发现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感恩，而但我自己好像就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好像我的经历里面好像都是很不好的。我记得我刚做基督徒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是模仿人家做祷告，我就在尤其是在考试之前，我就会先做一个祷告，然后考试。那我就发现我不祷告还好，我一祷告那天的考试肯定考得不好。所以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是很可怜的，就是说当时我刚刚信主，有很多人告诉我一些东西，但是我发现我自己的经历却跟这些人的所讲的不一样。但是我后来就经过了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有神的恩典在里面。那些的事情没有让我离开教会，没有让我离开神，反而让我花更多的精力放在圣经里面，看看这个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不是只是人家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他们是怎么样待我的，而是这个圣经是怎么多了。那时候我就看了我第一本的英文的属灵书，那本的属灵书是 Philip Yancey 写的，叫做 Disappointment with God。 然后我说这个实在太好了，竟然有一个基督徒写这样说，这不是就是我要说的话吗？Disappointment， 我对神是很失望的。当时因为我没有真正的经历到神给我的这么多恩典，那我反而是有这么多 的困难在我面前。但是我发现在这些书里头，在这些属灵的书里头，有多少的人花了多少的精力，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对于苦难做出了这么多的研究。所以当我看完那本书里面，我得到了很大的启示，我以后就不再害怕去问苦难的问题了。有很多的基督徒今天活到现在为止还是很怕去触摸这个问题，因为觉得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我可以跟你说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而且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记载都有讲到这个苦难的事情。我曾经花了一个季度的主日学的时间去探讨，跟大家一起去探讨这个苦难的问题。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而且我们需要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过我觉得自己还是挺可怜的，就是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哈，就是第一代在家里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觉得都是生来瞎眼的。我生出来的环境里面是没有神的，我们那里是没有教会的，也从来没有看过圣经的，我们完全不知道到底神是什么样子。我们生来就是接受一个很大自然的社会里面啊，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科学可以解释的，没有这个什么神不神的东西。我觉得神不神的东西就是非常神的东西，根本就不是我们现在要去讨论的。所以当我某一天接受了主以后，我就遇到了其实在我以前的生活跟现在生活里面结合里面，就发现有很多这种挣扎。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你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就是说你在基督徒的家庭里头成长的话，那你是比较幸福的。像我们家的孩子就是第二代基督徒，那他们就有机会在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来到教会里面去看看圣经啊，听听大家讲圣经啊，然后来到教会里面啊，去认识神。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但也不代表他们真的是 就是不是瞎眼的，其实他们就算不是瞎眼也是极度近视的那种。因为前一阶段我女儿就是为了加入一个排球队啊，就是为了加入排球队就花了很长时间祷告啊，她就为了这件事情祷告，那就希望就是说可以有一个排球队可以让她加入啊，她个子很小，其实所以在这个排球的运动其实根本就不太适合她，但是她很喜欢，所以她就一直祷告，后来就是里边的过程就不讲了。那到了后来，所有的门都关了，所有的门都关了啊，那她就非常的绝望，非常的伤心，就哭。那我就跟她说，你应该继续的祷告，应该继续的祷告。那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祷告没有用。她不是说中文，她说英文，她说 It doesn't work. He never listened to me. 就是说神从来不听我的祷告的。你知道当父母哈看着子女这么绝望，你又帮不了他的时候，你的心里是很痛的。但是当我听了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样吗？我跟我太太说，我说感谢神，我说感谢神，这一句话这么的熟悉，这不就是我曾经说的话吗？这不就是我们曾经听到的话吗？周围的基督徒有很多人都问过这句话啊，就是说 It doesn't work, the prayer doesn't work. 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所以我也要感谢神。为什么？因为他在他那么小的年纪里面已经让他经历了挫折，已经让他经历了这些困难。你知道困难往往是我们跟神相遇的地方，神特别 reserve 一些的 occasion, 一些的环境让我们在那里可以跟他相遇，那个就是特别的经历。尤其是我觉得他们更大的祝福就是当我们父母还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有人可以问这样子的问题，他们有人去倾诉这样子的困难。所以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父母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怎么样去引导他们，让他们可以认识神，让他们知道其实神多少次听我们的祷告，在多少事情上面去祝福我们，而不是只是说他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属灵长辈所要做的。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的话，你可以跟你的孩子或者是跟一些属灵上的后辈哈，去帮助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真的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有人说这个就是其实是叫做以利的侍奉啊，以利就是说在那个撒母耳记里面那个以利那个祭师，其实这个祭师是不好的一个祭师，他对自己的孩子也没有照顾得好，但是呢他在那里在圣经里面记载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是教导撒母耳去认识神的声音。因为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人，当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当我们看不见神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属灵的导师，属灵的导师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得见。其实耶稣在这里就是对他的门徒做了这样子的事情，让他们在这些他们认为看不见的事情上面看见了神的作为。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们要承认，如果我们只是用肉眼来看神的作为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完全明白的，不可能完全彻透的透的。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的经历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就是凭着我们肉眼去彻透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并不明白，我们看不见神怎么样可以用我们这样子的人，我们这样不完美的人，我们这么多缺陷的人，神怎么可以用我们？这个是有可能的，在我们短暂的人生里面，我们可能看不到神作为的完全的彰显。就像这一个人一样，像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一样，他一辈子是在黑暗里的度过了，他肯定没有想到那一天他会遇到耶稣，他也肯定没有想到他这件事情竟然被约翰记录下来，而且这一段的故事竟然记录到这个圣经里头，而这个圣经竟然 到最后被翻译成450多种的语言。他肯定没有想过这些事情，他肯定没有想过有一个中国人得到了一本这样的中文圣经，就信了主。而他肯定没有想过，曾经这个人就是洪海文。他没有想过，这个洪海文竟然今天2000年以后，在美国的华人教会里面再把他的故事讲出来。神的作为没有只是停止在把他的眼睛打开那里为止，神的作为继续的下去。可能今天我的女儿就在这里，她可能听了我的讲道非常的受感动，所以她就回去，她写她自己的见证。然后30年以后美国总统大选，可能有一位华人的参选者在他的演讲里面就记起了这个故事。这是我的梦想了，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说，神的作为没有只是停止在这个人的身上，而一直延续下去。所以这本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都是真实的人物，而且这些真实的人物他们的故事到了今天仍然被述说。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单单凭着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来断定神的作为是怎么样，也不要单单的把我们自己辖制在我们自己软弱我们自己的困难里面，而是让神通过我们这样软弱的人可以把他的作为所彰显出来。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眼光，可以看到他的作为。可是这个人当他得到了耶稣的医治，可以看到眼睛以后，对于他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他可以从此像普通的人的一样看见事情。可是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往往不是只是坐在一个人身上让他一个人去得到好处的。所以当一个人领受了神的恩典以后，他应该做的是什么？他应该去为神做见证。因为这个见证本身就是要表明神的作为，这个见证或者说这个见证本身其实也是神作为继续彰显的其中的一部分。在第4节那里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所以在这句话里头，我们看见做工的这个人，耶稣所说的做工的这个人不只是耶稣他自己，他说我们要必须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所以他这个我们也包括了他的门徒。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要求他的门徒继续的做主啊神差的工作，而且他们不只是要做工作，而且要去抓紧时间做。为什么？因为耶稣在世上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在世上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做工。而且为什么要做工？为什么要工作？其实耶稣的工作他的本身就是为耶稣做见证。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里头有讲到他有四方面的见证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的第31节到第40节啊，就是约翰福音前面那段，他那里讲到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从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在这里耶稣讲了四个的见证，他有四个见证。第一个就是约翰，约翰在这个施洗，这个是里头讲的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耶稣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为他铺路，已经为他做见证，这是第一个见证。第二个见证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他的工作啊，他的工作其实就是显明了他所要做的事情，包括了他所行的神迹，就是要见证他是从父那里来的。那第三个就是父，这是一个天父自己为他做见证。他说你们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过他的形象，当耶稣在被施洗约翰所受洗的时候，天就打开了，上面有声音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神天父自己为耶稣做见证，但是这些人不知道。第四个就是讲到圣经，圣经这本书里面所记载的就是要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神那里来的。所以这有四方面的见证，里面其中一方面就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他的见证的一部分。而且我们看到他所行的是无人可行的，所以神是借着耶稣的工作，他所行的来见证他是自己的儿子。这个见证这个词的是一个法庭的俗语，就是在法庭上你要证明这个人所说的话是真的。所以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他见证的一部分，就是说这个人所说的他是神的儿子是真确的，是无误的。所以这个是他所说的。这件的事情其实犹太人或者是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明白的，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他们不承认，他们不愿意承认。我们可以看到在尼哥底母就曾经来到耶稣的那里，在夜里静静的来到，偷偷的来到耶稣那里，他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差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他这个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明白这件事情，其他的法利赛人也明白这些事情，但是他们不愿意去接受。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在黑暗里头，他们情愿活在黑暗里头，而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世上的光。所以当他们是敌对的，光跟黑暗是敌对的。所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那里就讲到说，光照到黑暗里头，黑暗却不接受光。你知道我曾经在这个目标班里头就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看到光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啊？当你看到光的时候你要小心回答这个问题。大部分人都是正面的啊，大部分人每一个人都说，当我看到光的时候我就看到希望，当我看到光的时候我就感到温暖，当我看到光的时候这个光就驱走了我的恐惧，我就不再害怕，我真的在光里头我就享受了这种光明，就是有这种亮光在身上，都是正面的。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约翰会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呢？如果光是这么好的话，那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敞开我们的心扉，打开我们的心门去接受这个光才是啊。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世界不是来接受光的，而是拒绝光的，这个是世界的表现。就算是我们不承认这样的事实，但我们在我们里面有一部分我们是不接受光的，我们宁愿把这一部分保留起来，让我们自己去掌管。神的光只是照那某一部分就好，照到我们外面就好了，或者照到我们的客厅里就好了，但是我们的睡房你不要去动，那里是我们自己的地方。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头其实都有这种黑暗的一面，他不愿意去接受光，他抗拒接受光，而且他享受在这个黑暗里面的日子，这就是我们人的表现。所以为什么约翰说光照到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是排斥光的，是敌对的。 所以今天当我们去做见证的时候，常常有一个反应，就是我们是带着这种庆祝的一种的心态去做见证的。其实当在当时的社会里头，当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做见证的时候，他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他是很危险的。他的父母在后面那里有讲到，他的父母都不愿意为他做见证，他的父母就把这个责任推设给他，让他自己说吧，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成人了，让他自己去回答你的问题，回答那些法利赛人的问题吧。所以这个人在这些法利赛人面前所做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是冒着这种危险的。当时法利赛人已经商量了，他在22节那里他说，法利赛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要把他赶出会堂。这是22节那里所讲的。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已经讨论好了，所以谁要承认耶稣是基督的话，我就赶出去。当时如果你被赶出去会堂的话，你就回不去了，而且你就跟这个 community 就隔绝了，这是 ex-community 的一个活动。所以他被赶出去的话，他就是受到了一个很大的痛苦，很大的打击。所以他的父母不愿意这样做，但是他自己去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这个事情他所做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如实的把耶稣在他身上的工作告诉了其他人，让他们看见。而且他更厉害的就是他没有屈服于这些法利赛人给他的压力。我们看他的父母在这种环境里面，其实我就很不明白，像这样子的父母，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孩子这样，他有一天突然间从生来到十几二十岁都看不见东西，突然间有看见东西，我应该心情是怎么样的？我不会像他这样子的。但是他们就是因为这种压力，这种的威胁，在这种恐惧的环境底下，他们就不愿意去做见证。但这个人仍然愿意去做。所以这个人，当法利赛人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的时候，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的回答是怎么样？在第25节那里，他讲到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见证，这非常有力的见证。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你知道，这个是一个摆在眼前的事实。你可以辩论很多其他东西，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这是无可推诿的事实，没有人可以否认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当他做见证的时候，就再一次把神在他生命里所做的这个工作再一次的彰显出来，让人家可以看得见。不过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还没有人知道耶稣是谁，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是罪人吗？像法利赛人所说的是一个罪人吗？还是先知呢？他是从哪里来的呢？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能够很肯定的讲出来。所以这个故事如果就停在这里的话，那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做了一个见证，他做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一个很感人的见证。但是他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那就是他还没有传福音。容许我大胆的在这里讲一句，讲见证有时候不等于就是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见证作为我们的开始，像布道会的时候我们有见证，我们见证可以准备人的心去接受这个福音，但是个人见证不等于福音，讲见证不等于就是传福音。我们有时候自己称为自己是福音派的，但是我们却不很重视这个福音。我们讲的话，我们也没有去讲一个完备的福音。个人的经历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你特别想跟人家去讲。那这些的经历是很好的，我也感谢神，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可是你想一想，再伟大的经历，这些经历多么的厉害， 他也比不上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为什么？因为寡妇的两个小钱记载在圣经里头了，而你的见证没有。过了一段时间，人家就会忘记你的见证了，但是寡妇的两个小钱却一直会被纪念，这个人的故事会一直被纪念。圣经里面记录了一些的事情是有原因的。啊，我有参加那个邓真的那个主日学哈，那个牧师跟邓真的主日学，那他常常提到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三十章那里，第二十章的第三十节那里，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载在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某一些的事情记录在这个圣经上是有原因的，那个原因就是要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让我们这些信的人可以因着他得到生命。当我们的见证最终仍能带到主的，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让他认识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达到了传福音的目的。那有些人有很特别的经历啊，比如说生病得到医治啊，或者可以找到工作啊，或者是跟家人和好这种，我也有类似的经历，但是我不会把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提升到跟福音同等。那有些人有这样经历，但有些人没有这样经历，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传福音。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的话，我要感谢神，因为你可以在你这讲的时候，你更具体的把神的作为在你身上具体的告诉人家。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经历的话，其实我也要为你感谢神，因为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没有其他的选择，只好用圣经的话来跟人家传福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都应该花多一些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让神的话帮助我们传福音。在我们的短宣队里头，我们就发现有一些人他有一些很感人的见证，那有一些人没有，但是不代表没有的人他们传福音的果效就没有那么好。其实有时候像这些人，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很简单的把福音讲了一次，那人就莫名其妙的就信了主了，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其实圣经有讲到为什么这些人会信主，因为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当神的话语被释放出去的时候，它是带着力量的，我们要相信这一个事实，要不然的话我们传福音只是在表明自己所做的事情，我们没有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你知道福音这个字可以是翻译成好消息啊，所以今天中文是翻译叫福音啊，但是不是所有的好消息都是福音，那不是所有好消息。保罗在罗马书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那里就是讲到，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这个福音不是保罗的福音，不是你的福音，也不是我的福音，是神的福音。那接着说，这福音就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所以这个福音是记录在哪里？在圣经上。然后接着说，论到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保罗他花了一生的时间去传扬的那个福音，他的福音是神的福音，是记载在圣经上的。他的福音是讲到谁？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谁？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做了什么事情？从死里复活。他这件事情证明了什么？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保罗他花了一生的时间在罗马书里面所记载的福音。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 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的第十二节，那里讲到说，神亲自为耶稣做见证。他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把神耶稣介绍给人的时候，就是让他们可以得到这个永生。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好消息，就是我们今天要传的福音。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十章的第十五节那里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你知道这个故事它是从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二章那里拿出来的。这个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其佳美。为什么他们的脚中何其佳美？因为这里是记载在以前战争的时候，当两方面打仗的时候，当一方面就是怎么样把前线的消息传到后方啊，是因为有一个 messenger， 有一个传信的人，他要把这个消息从远方带到后方来。所以这个 messenger 从战场上带回来消息，当他回来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情，用什么样的步伐来带回来这个消息。当人从城门上看到这个人回来的时候，他还没有讲到他的消息的时候，但是如果他的脚中他的步伐是轻快的，他是踢起尘土的，这个消息当人还没有看到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是一个好消息了。所以这个好消息本身已经够好了，够好到一个程度，人带着这个消息就有这样的兴奋的心情。但如果这个人他来到回来的时候是垂头丧气的，是带着一个很慢的脚步来说，那这个消息已经传到了，就是说这场战争是一个失败的。但是他如果带着一个轻快的脚步，他的脚中是多么的佳美，那这个消息已经告诉我们这场战争已经是得胜了。这里就是说，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要抱这样子的心情，把这样子的消息带给人。这样的消息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这样的心情，我们不论去哪里，我们在我们身边或者去到更远的地方，我们就希望我们把这样的消息带给人，让他们的心灵的眼睛可以敞开，让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神，看见自己里面的罪，看见我们里面多么需要神的帮助，看见我们里面的黑暗，让神的光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活着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耶稣就是那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一起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年终岁末的时候